平安，
平安，
有声音吗？应该有啊。很高兴又来到各位当中。首先要再次感谢各位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圣经公会的研读本的事工。我们又出了一本。这本会留下来在教会里面哈。台湾圣经公会跟美国圣经公会谈了很久，还没有谈出怎么样在美国卖，所以后来我们觉得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直接写信给台湾圣经公会向他们订，然后他们就算台湾的价钱，然后加上运到北美的运费哈。那就看各位是要空运、海运还是怎么样运。那么我想应该这个是比透过美国圣经公会来的更便宜的。那我把这个联络台湾圣经公会的email 放在这里，所以各位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台湾圣经公会联络。我们改变了版面，因为这去年底这个香港圣经公会出了和合本的修订版，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文里面会有三个。第一个当然还是和合本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同时附了两个经文，一个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另外一个是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版，所以你们可以对照着看。所以这本就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就放在教会。回到今天我们要来谈的经文，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谈到的是有一个女人用香膏膏耶稣的记载。如果各位很熟悉圣经，知道不只是马太福音有这个记载，还有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所以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哈，就是到底圣经当中的记载，四个福音里面的记载所谈的这些膏耶稣的记载，他们到底膏了耶稣几次哈？这里面是几个事件。在这里我们除了马太福音刚才读过的经文之外，如果各位读马可福音会看到，马可福音在第14章的3节到9节也有一个膏耶稣的记载，路加福音7章的36节到50节还有另外一个哈，然后约翰福音在12章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那在这四个不同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很确定马太跟马可应该是同一个，因为内容非常非常的接近。好，路加福音的应该是另一个，因为那边谈到的地点，路加福音在第7章那边谈到的地点是在加利利，我们知道加利利是在今天以色列的北边。好，那不是在伯大尼，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所以是在今天以色列的中部，然后时间也不太一样。好，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谈到都是耶稣受难之前的那个时间点，但是你在路加福音看到的并不是那个时间点。然后不只是这样，在两处女人所做的事情不太一样。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女人是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那但是你在马太跟马可看到的是浇在耶稣的头上。所以虽然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个店那个家里的主人也叫做西门哈，一般我们相信应该是另外一个记载。比较麻烦的是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约翰福音的12章1到8节跟我们今天刚才读过的经文到底是同一件事呢，还是第三次有人告耶稣的记载哈？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一段比较难判断，因为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约翰福音同样谈到那个地点是在伯大尼，同样也谈到这件事情引起门徒的抱怨，同样也谈到耶稣说你要知道这个女人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哈，你们常有穷人但是不常有我。然后时间点也很接近，因为这是在约翰记载说这是在逾越节的前6日，也就是在耶稣受难之前的那一周的里面。那但是我们又觉得好像很可能会是另外一件事，因为这里也有一些记载内容的差异哈。约翰福音谈到那个女人是抹耶稣的脚哈，可是马太跟马可都是谈到浇在耶稣的头上。所以到底这三个是不是同一件事？有些学者说是哈，虽然记载有点差异，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去重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不会把所有的细节都讲清楚，对不对？所以有可能两边记载了不同的细节。但是也有些人说不不不，这里面有些细节的差别很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学者又在吵架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约翰福音跟 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是同一个事件，那就会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记载更多的细节。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女人终于有了名字，对不对？因为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可是透过约翰福音你看到这个女人是谁，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那有了这个讯息，我们还会知道第二件事情。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不会知道说那个女人为什么突然跑进来然后做这件事，理由是什么。但是如果这个女人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那大概我们就可以猜为什么她要做这件事情。好，因为很显然的，耶稣让他的弟弟复活了，对不对？所以你会知道一些理由。那但是我刚刚说过，学者并不确定这两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不会知道今天这个经文到底该不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待会我们还是会来看哈，如果这样读会怎么样，不这样读会怎么样。不管这个女人是不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其实你单单从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马太福音的记载本身就已经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揣摩。首先我们要来想象一下的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景况。要去揣摩这个景况，我希望跟各位先去注意当时他用了一个东西叫做浴瓶，对不对？那个浴瓶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这里中文翻译成浴瓶的那个希腊文哈，叫做alabaster。那么其实你如果用今天的英文，就是英文的 alabaster。alabaster 是一种石材哈，天然的石材，它是白色的，基本上是白色的，带一点黄，泛一点黄，然后上面有纹路。当你把它磨得非常薄的时候，它是透光的。所以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时代。这个东西因为它很方便磨，它不是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常常拿这个石头把它磨成一个容器。那那个容器的长相，用中文来说叫悬胆，你知道中文悬胆就是这样一个。那你如果不知道悬胆是什么，就是像一个水滴的形状，他们把它磨成一个像水滴的形状，然后上口开在上面，好，大概通常的大小这么大。但是也有一些做得非常大，可以高到跟人一样大，好，那当然那就是很昂贵的一个。那么这种的器皿通常在当时是拿来盛一些贵重的溶液，比方说香水、香膏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他拿的那个浴瓶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大概就这么长，好，然后是一个像悬胆一样的东西，然后口开得非常非常的小，他拿的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大概一小杯水的分量。那为什么谈这个瓶子，就是我希望我们去想象一下，他带了大概这样多的香膏啊，然后就进了那个房间。那如果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进来哈，然后拿了一杯这么多的水就倒在你的头上哈，你会有什么反应？啊，水还比较容易解决，如果一杯 yogurt就倒在你头上，因为他拿那个香膏很可能是那个感觉像 yogurt 一样。 好，那如果是一大瓶的这个 Chanel 的 number five 倒在你头上，好，那不管他倒什么东西，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你大概吃饭就被打断，对不对？然后如果跟你一起吃饭还有其他的人在那里，那其他的人大概也会因为这件事情吃饭就被打断。把香膏浇在头上，这是马太跟马可的记载，跟路加、约翰的记载，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在当时对吃饭的人所产生的打扰是非常不一样的，同意吗？当时的犹太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用椅子吃饭，他们是一个比较矮的桌子，然后他就绕在桌子旁边哈，坐在地上斜椅子在餐桌旁边吃饭。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吃饭的场景，你的脚是朝外的，所以狗会跑过来舔你的脚，好，然后有人会来把香膏倒在你的脚上，这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不对？你还记得耶稣还曾经讲过一个比方说， 这个不方便把食物给狗吃，对不对？然后结果那个外邦妇人说，但是桌上还有掉在地上来的，然后狗也去吃。你要知道是那个场景，因为当时的人不像今天吃饭的时候狗不在餐桌下面哈，有些人家里可能是这样，那么那狗就在旁边哈。那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倒在他的脚上，是倒在他的头上，这一定会把那一个餐桌上的交谈、吃饭打断。好，面对这样的状况，你觉得这些人的反应正常吗？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怨说：“哎，你在干什么？我们饭吃不下了。”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反应不是说：“哎，我们你怎么这打断了我们吃饭啊？”你不觉得这个反应很奇怪吗？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哈，因为你要看那个倒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有人向你丢一把沙子，你的反应是什么？但是如果他把那把沙子换成一把金沙啊，不是金沙巧克力，真正金子的沙啊，然后丢在你身上，对不对？我想你的反应大概不一样吧。现在金价这么高，对不对？你的反应不一定是生气，你的反应恐怕是你怎么那么浪费？所以不一样的东西带来不一样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这里门徒的反应不是说我们在吃饭，你打扰我们吃饭，我们现在吃不下了，而是说你怎么这么浪费呢？你何必这样枉费呢？你要知道，这个香膏是可以卖很多的钱来周济穷人的。马太福音没有告诉我们说这香膏到底有多贵，不过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香膏有多贵。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香膏可以值30多两银子的，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值30多两银子是怎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换算成今天的币值哈。这里的希腊文原文其实不是30两银子，这里希腊文的原文是300多个罗马的银币。那么，所以就是300多个钱。然后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很有趣，他们因为你知道中国传统的度量衡里面也有一钱一钱，对不对？那么在中国传统的10钱是1两，所以他们那两是大家华人比较熟悉的，在100多年前，所以他们就把它这个钱300多钱就变成30多两，这是这样来的，知道吗？所以和合本圣经当中的数字要小心，牵涉到钱常常少10倍哈。因为他换算了一下，好，300多个罗马的银币值多少？在当时，一个工人，一个男性的工人，一天的工价大概是1个罗马银币。OK，所以这瓶香膏值多少钱？年薪，对不对？一年的薪水，大概将近一年的薪水。你总要还有休息一下，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好，这是基督教文明影响到西方之后才有的。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我们想一想，今天一般人的年薪是多少？一个刚出社会的人，3万、4万、5万，在社会上面久的人，5万、8万、10万、20万。当然，如果你不是领薪水的，你的数字当然应该更多，对不对？在这里，重点我不是要知道各位的年薪，我的目的是让我们自己去想一想，一瓶相当于我们个人年薪的香膏，就在一瞬之间化为屋中的一片香气，这香气可能缭绕了几天，然后就没有了。所以这样的情况恐怕比用一把金沙，虽然今天金子非常贵哈，撒在人的身上可能更浪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在座这些人的反应不会是你怎么弄脏我的头，你怎么弄脏我的衣服，也不会是你怎么打扰了我们这个宴席。他们的反应是非常自然的，非常正确的，这实在太浪费了。你何必这样的枉费呢？透过这样的类比，我们就会了解这个女人所做的确实非比寻常。我们也应该可以了解耶稣为什么会说那一段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刚才我们说那个300银币的价值，我们根据的是男性工人的一日所得。在当时，女性的一日所得比男性来得低，如果她出去打工的话。因此，这个女人为耶稣所付出的 绝对超过他一年不吃不喝所能够积蓄的。在四个福音的书里面，对上帝有这样舍得的，你大概只能够找出另外一个例子。哪个例子？就是在马可福音12章跟路加福音21章提到有一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对不对？那个是他全部的，他都奉献上了。大概只有这个女人为上帝所做的超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玛利亚的那个女人。刚才我们说，有可能她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如果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这样舍得为耶稣付出，因为耶稣在她的家里当中行过一个很大的神迹，对不对？那个神迹就是让她的弟弟拉撒路复活。如果耶稣让我们常年卧病在床的家人，一瞬之间康复起来，变得像20几岁的年轻人一样生龙活虎，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奉献一年的收入，不算什么吧。但是不管这个女人是不是玛利亚，其实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叙事的手法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刻意不告诉我们那个女人是谁，对不对？他也刻意不让我们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蛮奇怪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经文在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哈，你们不管到哪里去传福音，你们都要谈到这个女人，然后也要谈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然后这些门徒如果他正常的话，他该马上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女人是谁啊？"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啊？对不对？结果你会发现，这个经文也不交代这个女人是谁，也不交代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事实上不奇怪哈，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她是谁，这里的重点也不是她做这件事情背后具体的原因，这里的重点是她做了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呢？因为这个女人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爱主的榜样。爱主是愿意为主付出，没有保留。这种没有保留，可以到一个地步，是让别人觉得浪费。事实上，这个女人真的是浪费。我完全同意这些门徒对他的批评，因为如果他是要耶稣身上有香膏的香气，比较正常的做法是倒出一点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剩下的跟耶稣说你慢慢用，对不对？在座我知道很多是在金融业工作的，你要谈成本效益嘛，你不觉得这比较合乎成本效益，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主的爱让他没有保留，他全部倒下去了，甚至要把那个瓶子打破。因为为什么要把那个瓶子打破？因为那个香膏粘滞性很高，你不把它打破，不是全部都拿得出来。耶稣把这个女人为他的付出没有保留的榜样，放在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面前，为的是要让历世历代的信徒知道，我们的主配得我们付出一切，没有保留。我们的付出在别人来看，甚至可能是枉费，是浪费。但是对主而言，从来不会是浪费。所以这里有我今天愿意跟各位一起去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们今天有三个功课，愿意一起来跟各位一起学习。我想第一个我们该学的功课是，爱主所付出的永远不能够看作浪费。在我们自己是如此，在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在我们自己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个女人所做的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对主会不会太吝啬，是不是太 有所保留了。对于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而言，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姐妹，有一些我的弟兄，有一些我的姐妹，他为主付出的方式是很值得商榷的。但是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谈怎么样是更适当的，但是在我们提出我们的讨论，提出我们的批评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一件事情，任何出于爱主的心所做的事情，主都纪念，主都全然接纳，主不会说浪费，主不会说这事情值得商榷。那如果是这样，当我们要谈也许怎么样更好之前，我觉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先需要跟主一样去欣赏这个人所做的。爱主所付出的永远不能够看作浪费，这是我们需要学的第一个功课。但是我说我们有三个功课，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功课。要学第二个功课，我们需要去留心一下这些门徒对这个女人所做的反应，从这个反应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一些东西。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交代这个女人怎么样进到房子里的，不过当时都没有锁，所以很容易进去。我们不知道她怎么样进到那个房子里，然后就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但是我想应该不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应该不会是她在外面就开始敲锣打鼓，然后喧喧嚷嚷的进来，大概这机会是不太大，对不对？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她非常低调的走到这个屋子里面，他默默地在旁边打破了那个瓶子，然后就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个时候，大家吃饭才被打断。但是不管他怎么低调，你这样为主付出，你不可能不引起旁边人的注意的，不是吗？我们都很愿意的默默为主做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别人不会知道，但是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可能躲避别的人对你的行动的评论，而这恐怕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的第二个功课，就是当你有为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面对别人对你的评论。这样的评论可以是从非信徒而来，但是也很可能跟这里一样是从其他的信徒而来。我们的作为很可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因为我们的作为像这里打扰了别人正在进行的活动。这个女人中断了那个宴席，对不对？我们的作为也很可能被认为是浪费的，就像这些门徒对这个女人的评价一样。甚至我们有时候会遭遇到比这个女人更糟的情况，别人会因为我们为主所做的付出反对我们，而让我们很难堪。我记得20多年前哈，我原来是一个工程师，然后在一个我过去是在一个顾问公司里面工作。我拒绝了当时顾问公司给我提的一个建议，说要送我继续深造哈。相反的，我的回应是提出了辞呈，说我要进神学院。我跟这些同事的关系非常的好，今天已经20多年过去了，我回台湾还是会有人跟我一起吃饭啊，所以关系是非常好的一群人。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提出辞呈之后，原来我们相处非常愉快的同事跟我的关系就开始都变得非常奇怪。那终于几天之后，有一位同事代表所有其他的同事开始跟我说话，你知道几天大家都不敢跟我说话。然后终于这个同事成为代表问我一个问题。20几年前我还没结婚哈，我们今年才刚庆祝20周年结婚纪念。然后所以那个同事就代表大家问我的问题是，你会不会结婚呢？原来他们以为我要出家了。不过做牧师跟这个做和尚不太一样，我后来还是结婚了。我们为主的付出，不管我们多么愿意单单只是为主做，我们只是愿意默默的为主做，我们很难完全免于别人，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论。 因为我们也很难免于我们的决定会对他们有一些影响，对不对？那么这些的影响就会，他们也会有回应，而这些回应有些时候让我们很尴尬、很难堪。我结婚的时候，请这些同事，他们都来了，甚至于我们还会面对更难的状况。有些时候我们会面对反对，我们会面对否定啊。当年我要出来做传道人，我的父亲跟我7年没有办法讲话，不过感谢主，后来我们还是讲话。为主付出，我们需要准备。面对别人因为不理解而有的评论，所以当我们为主付出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不要期望得到从人来的掌声，这是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该学的功课。在这里我们还有第三个功课可以一起去学习，我们可以从耶稣对这个女人的评价，我们来一起学第三个功课。耶稣在第10节，26章第10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问题来了哈，你觉得这个女人当她拿那瓶香膏进到那个房间里面，浇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是真的因为她预先知道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及时浇在耶稣的身上吗？你怎么理解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我不太认为是这样。其实不是我，学术界基本上不太认为是这样。那是怎么样呢？更可能的状况是，这个女人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其实完全只是出于冲动，只是出于一时的感动。她并不见得真正经过深思熟虑，所以她一次就把整瓶香膏浇上去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女人对主的热忱遮蔽了她理性的思考跟计算，所带来的结果其实不是那么正面的，因为一场宴席被打断了，一瓶很贵重的香膏在人来看被浪费掉。所以用现代的话来讲，这个女人的操作其实不太细致的，对不对？所以周围的人对她评价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没道理的。事实上，耶稣在26章第11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暗示说，耶稣并不认为这些门徒的批评没道理。这些门徒说：“你这样浪费啊，你这个东西把它卖掉，我们可以周济穷人。”耶稣没有说：“哦，你们这个想法不好。”他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你们讲的不完全是错的。周济穷人确实是重要的，所以把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善用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并不是因为这个女人做的深思熟虑，做的尽善尽美。这里之所以是件美事，也不是因为这个女人未卜先知，所以她掌握了最佳的时机，为耶稣的安葬预先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耶稣称赞这个女人，当然可以理解成因为她所浪费的香膏价值不菲，或者称赞她是因为她可以不顾旁人的批评为主摆上。但是我想，耶稣称赞她，与其说是这些外在的表现，倒不如说是耶稣看见了这些行动背后那个真正的动机。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说过，马太跟马可福音都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个动机是什么。那路加福音是另外一个类似的记载，我们知道不会是马可、马太所谈的一件事。那但是那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他的动机是什么？而这个马太福音的女人，她的动机也应该是相仿的。在路加福音第7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为什么那个女人会愿意用香膏抹主的脚，因为她体会到恩典，她体会到赦免。他体会的多，所以他爱主就多。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功课。我们刚刚说前面有两个功课，第一个我们学到的是，爱主所付出的永远不能把它看成浪费。我们第二个功课，我们说我们为主付出的时候，我们要准备来自别人因为不理解他们的评论。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功课是，之所以我们会为主浪费，之所以我们不怕别人的眼光，是因为出于我们对主的爱的体会，以及对主的爱的感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3-15这样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他说，我念给各位听，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上帝，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只有恋爱的人才会癫狂，对不对？我们这种结婚20年的都不会做太癫狂的事。只有那些在还在恋爱当中的人才会去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结婚多少年，你上次送你太太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结婚20周年的时候，我们两人出去吃饭，我太太说，你知道你上次送花的时候是我们结婚1周年的时候。啊，之后我们就觉得何必这样枉费呢，对不对？有了小孩之后，还有小孩要教养，还有他们的生活费、学费啊。但是一个在恋爱当中的人，他会不顾一切的花费时间，花费金钱，会不顾别人的眼光付出。而基督徒会为上帝这样付出，会为主这样付出，归根结底只会有一个理由，也只该是这个理由，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而任何出于主的爱激励你坐在主的身上的付出跟回应，用耶稣自己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一件美事。这件美事也许操作很粗糙，这件美事也许不够深思熟虑，但如果那个动机是出于对主的爱的回应，就是一件美事。不仅是这样，我们也要注意耶稣对这个女人的那个评论，我们刚刚说那个评论，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前面我已经说了，我不认为这个女人真的知道耶稣即将受死。所以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一个比较合适的理解方式是，耶稣在这个时刻为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赋予了一个意义。大家都说很糟，但耶稣说不，这是件美事。为什么这是件美事？我告诉你，从耶稣的角度，因为我即将钉十字架，这是为我的安葬预备。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想这里有一重很重要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去想，就是即使我们为主所做的在人来看不够智慧，不够深思熟虑，是浪费的，但是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主自己可以赋予这个行动一个新的意义，一个新的价值，所以它就成了一件美事。在这里我愿意跟各位来谈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非常的西方的宣教士非常的优秀，他非常非常优秀，但他是非常非常不成功的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郭石蜡 Karl Gustloff， 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有时候中文翻成郭士立。他是第一个到暹罗的基督教宣教士，新教的宣教士，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在那里他工作了4年，很成功的没有带领任何人信主。好，事实上暹罗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暹罗人基督徒是郭石蜡去了泰国之后19年，所以在19年之后才有第一个暹罗人成为基督徒。好，所以4年没有任何的成果，所以他就转往中国侍奉。这个人非常有天分，他非常有语言的天分，他懂泰文，他后来到中国他学了中文，他后来还到日本，所以他有日文。所以而且各位要知道，《红楼梦》第一个把《红楼梦》翻成欧洲的语言是他， 所以在红学的研究里面，一定知道郭士拉这个人，因为他是第一个把《红楼梦》翻译成欧洲的语言的人。好，他来到中国，我说他这个人很有语言的天分，所以很快的，当时马礼逊的译本已经出来，可是一出来，大家都觉得这个译本，宣教师都觉得译本其实并不完善，所以要来修订，所以当时就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来修订，郭士拉是其中一位。但是你从整个中文圣经的翻译的历史来讲，这个修订的译本不太重要，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译本。那其实这里面花最多功夫的是谁？事实上是郭士拉，好，特别是旧约的部分。但是这个译本对中国教会并没有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很反讽的是，这一个译本后来对某一个运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什么？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用的圣经基本上面是郭士拉他们修订的那个版本，在修订之后，洪秀全吧，在修订之后，然后做完了这个译本，他后来就参与在中国的宣教当中，而他因为过度创新，他的宣教的手法太创新哈，最后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而且几乎是身败名裂，然后在身败名裂当中死。他当时提出来一个观念，他说最好的宣教策略是什么？让中国人传给中国人，同不同意？其实他非常超越他的时代，还在所有的人都是殖民式的方法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就是西方人做宣教士，对不对？他已经提出来这个观点，说你最好的方法应该是让中国人传福音给中国人。好，所以他先带领了几个中国人归主，然后就用财务支持他们在中国人当中宣教，果然很成功，因为那个人数透过他的这个宣教模式所带领归主的人数比其他所有在中国当时所有的宣教士合起来还要多得多。可是很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募到非常多的钱啊。可是很快他自己跟其他的宣教士都发现这些数字是假的，因为我们都了解中国人，对不对？绝大多数到郭士拉那里去的中国人其实是为了骗钱买鸦片，所以郭士拉最后他是在羞愧当中死的，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但是他是在这个当中过世的。不只是这样，他为了在中国宣教的经费，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争议的事情，就是他协助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的工作，包括用走私的方法。所以你如果读华人的历史，你读中国的历史，你只要提到郭士拉一定是很负面的，他留有臭名，因为他经常拿来做教案。什么教案呢？就是宣教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排名第一郭士拉。但是我们刚读过那样的一个经文，而事实上也是在我准备那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联想到郭士拉。而当我联想到郭士拉的时候，我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基督怎么样看这位宣教士一生当中许多错误的决定跟不太成功的侍奉？你认为耶稣还会说这是一件美事吗？把我们自己读进来，如果我们的一生侍奉跟郭士拉一样，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会怎么想？从今天的经文，恐怕我必须说，单单就对主回应摆上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的主仍然认为郭士拉为耶稣所摆上的是一件美事。事实上我有支持，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在他许多的失败之后，主确实让他的侍奉成就了一件很重要的美事。郭士拉还活着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宣教的团体，叫做 Chinese Evangelicalization Society， 中文我们通常翻成中国传道会。在郭士拉死后的两年，中国传道会继续存在啊，他们招募了一个年轻人前往中国宣教。这个人的名字是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做 Hudson James Taylor。 如果你知道他的中文名字，你可能会更熟，就是戴德生。戴德生是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后来带来对中国宣教非常深远的影响。日后戴德生当他回顾他们的宣教群体跟着宣教历史的时候，他说郭时腊这个一生充满争议充满失败的宣教士是中华内地会之主。我常在想，也许这就是我们的主为郭时腊的摆上跟付出所赋予的意义。也许他自己一生他都不会觉得那些东西是有多大的意义，也许他自己都觉得说我做了一件多糟糕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是为主摆上的，主另外赋予了一个意义。郭时腊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我愿意用这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跟各位一起来想一想什么叫做美事。一个打碎玉瓶的无名的女人，一个被人指责浪费的女人，她做的到底是一件傻事还是一件美事？在人来看也许是傻事，但只要是出于对主的爱，在主来看都是美事。但愿这样的信息可以激励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经过了精心设计所以美，是因为这是为主做的就已经是美的。求主借这个女人激励我们可以为主无所保留，也可以为主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回应我已经体会到的主的爱，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拦阻我对于这爱的回应，包括我很可能我的回应的方式是非常笨拙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女人的记载恐怕也需要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为主所做的，你心里觉得不够智慧，你心里觉得不够精致，甚至你觉得你的方法让我觉得妨碍，甚至我会觉得很不以为然。在我们批评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在主的眼中这些都可以是美事。所以我可不可以为这些不够细致的表达感谢主呢？我能不能为这些看起来非常笨拙的表达仰望主说，主啊，我相信你会赋予这些行动从你而来的意义，因为你总是能够赋予人的行动即使是笨拙的行动新的意义，就让这一件事情成为了美事。更多为主的摆上，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更少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为主付出下判断，相信主会把一切感恩的献上化作美事。我想这是主要我们去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方式。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的教导说，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要谈论这个女人所做的，因为她为你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主，在人来看，这也许不是美事，但是因为出于对你的爱，你让它成为美事。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回应你的爱。也让我们回应你的爱的时候，不要担心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够好，因为你可以让它成为美事。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调整我们对我们弟兄跟姐妹的眼光，无论他们做的从人来看是不是可以再有进步的空间，主，但是当我们知道这是为你做的，求主帮助我们先为这些事情感恩，因为你总有办法让这一切成为美事。主，让我们对你无所保留，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感谢主啊，通过彭牧师的口给我们宣讲这么好的道，我们大家好不好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圣诗294首，是否将一切献上？
你渴望有平安，寄望信心长进，恒心的祈求与仰望，但不能有安息，得不着大福祉，除非你将一切全献上。你所有是否作何体现在坛上，生命是否还离你心，你若将身心灵交在主的手里，必蒙如此大福享安宁。你若愿与主行，在主的光明中，常得这真平安心满足，必要尊主美旨，将一切先摊上，你总能得脱离众罪恶。你所有是否做活祭献在坛上，生命是否还离你心，你若将身心灵交在主的手里，必蒙主赐大福享安宁。你若祷告祈求，望主垂听成就，却无法得知主的心意，直到将身心灵让主亲自管理，现在坛上不再